那当然我们要找这个题目让还没信的不是还没信的同学要讨论呢，我们自己一定要先稍微明白一下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区别其实是不大的啊。那从这个耶稣，这是马太福音27章，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到马太福音的结尾呢，只有这么十几节圣经，可是出现了好多好多角色这个以赖你那个圣经念的挺好，你再替我们念念吧。51节开始。
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当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皮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他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藏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兵的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
谢谢，念得很好。你等有空，你把整个圣经慢慢念给我们听。你的声音很好听的，那么这里边呢，虽然好像只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可是大致来说呢，这是从讲到主耶稣死了以后，从十字架下来啊，被取下来，然后被放在坟墓里，然后把这个坟墓封住了。那这里边呢，牵涉到好多好多的人物，对不对？这个人呢，都是有名有姓的啊。我们自己对这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问题呢？这样记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啊？他需要这样记吗？记得又怎么样？不记得又怎么样？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后来就复活了。记了与不记有什么区别呢？
说明这个耶稣是真的是死的，又复活的。这个并不是说编出来的东西。
对，你想想看吧，这个马太他们记的福音书，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因为圣经一直没有给我们这个线索，到底他什么时候写的，可是啊，从路加福音啊别的福音书里面也都讲到这些事情，你记下来又是有名有姓的，又牵涉到好多的角色，甚至连罗马巡抚啊，连上海市长都进去了，因此呢必须是有真凭实据的啊。这些东西记下来，像这个约瑟啊，约瑟是谁呢？他是个官，是个尊贵的义士，那就是他们这个犹太人公会里边的一员呢。啊，这个不是你可以随随便便写的，因为都有人证物证，那些人还活着呢。在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当马太福音写下来的时候，这些人根本就还活着的。 啊，因此你讲的是很对。他不但说是耶稣是真死了，那时候没有验尸官嘛，对吧？而且呢，有好多的见证人呢、啊。那像这个百夫长，哎，那就是带兵的官呢、啊。他们那时候带兵的官都是有知识的。一个罗马的带兵官，你不能随便把他写进来的，开玩笑了。那就像当初的日本皇军的这个一个小队长一样，那不得了了，你怎么敢惹他、啊？这样子，就百夫长有好多个信主的啊，在这福音书里面，好几个百夫长都是有名有姓，甚至你可以说有头有脸的人。当这样记下来的时候，这个福音就有它的可信性。可是当然时间越久呢，人家就不服气啦，说你们是编造的啊，什么什么，这个我们就不去管它了。但是这是 Jeffrey 讲的是一点都不错。那这里还有一些的事情，比如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哎，这件事为什么要记载？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发生呢？
昨天查的那个 Bible Pro 那个，他是说就是幔子就是裂开了之后，就把我们跟神之间的通道打开了，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
你这样讲是肯定对的，可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解释啊，因为首先这个殿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个幔子？那是，呵呵，这个幔子绝对是旧约里面能够找到的。那这个幔子挂在哪里呢？晓不晓得？
挂在那个圣殿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
这幔子是圣殿才有的，还是从旷野的会幕就有的呢？
会幕就有的。
啊，会幕就有的啊，会幕。那这个幔子上面绣什么东西呢？
基路伯吗？
那基路伯啊，为什么要绣？基路伯是什么东西？
天使。
对，为什么要绣天使？这代表什么东西？
天使在把门的，就是看着
圣洁。
把什么东西的门？
圣洁吧。
把门是讲的绝对是对的。他为什么要绣基路伯？最简单的答案，最直接的答案就是那个时候亚当夏娃从伊甸园被赶出去的时候，谁把门？基路伯。
把手。
天使把门，对，把手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啊，这是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圣殿的幔子意思也很清楚，幔子外面是我们，是被赶出去的人，是犯罪的人，幔子里面呢是神。这个幔子从会幕的时候就有，那它遮开了两个地方，各有各的名字。在幔子后面那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 Holy of Holy， 就是至圣所。
哦，对，至圣所。
啊，至圣所可不可以随便进去啊？
不能。不可以。
神跟摩西讲得很清楚，在那里我要跟你们说话，在那里我要把传给以色列人的话给你们，在那里我要与你们见面。啊，可是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进去的，谁才可以进去啊？
大祭司。
可以什么时候进去呢？敲敲门就进去了吗？还是怎么样？
一年一次。
对。一年一次要带着替百姓赎罪的血，战战兢兢的进去。为什么呢？这大祭司的衣服底下都要弄一排铃铛。那铃铛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能闯进来，你要进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先听见你的声音。还有呢，万一你在这个幔子后面被耶和华击杀了，比如说他不喜悦你，你击杀了外面的人听见这个声音，心里慌了就可以把你拖出去。这不是假的玩的，是真的啊。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人有罪，不能直接到神的面前嘛。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工作之后，这个幔子一下裂开了，这个意思是什么？
耶稣帮我们赎罪赎掉了，就是我们可以很坦然的到神的面前。
对对对对，就是使人跟神之间有一条路了，这下这条路开通了。圣经的话叫做又新又活的道路，这通入幔内。啊，所以当十字架的救恩，耶稣气就断了。这他一定有一件事情要把旧约的这个啊神跟人隔绝的这个代表，就是这个幔子，就一下子从上到下，它两种裂法，一个是从下到上，对吧？从上到下跟从下到上有什么不一样？
是主愿意这样，从上是代表主在上面，我们在下面嘛。
对，那如果从下到上呢？
红孝道场等于说是我们想把它打开，不是走的。
你真的是一块传道的料子。那这个就可以跟这个福音朋友跟他们讲了，这有讲究的。神跟人中间的确啊，他有没有这块幔子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晓得神却找不到神。每个人都知道有个神啊，你可以对这个神的在你心里的存在呢加以否定，你也可以加以肯定。可是否定了你也找不到，肯定了其实你也找不到。为什么？有个幔子，哎。你知道神却找不到神，所以我们才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对不对？那这个宗教就是什么？是指从下到上呢，把这个幔子给它剪开来。可是耶稣做成的事情是从上到下啊，他把我们列为两半了。可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这问题你看得出来吗？这列为两半，当时你如果在那里的话，假如你在圣殿里面，这肯定是有人看见嘛。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哎，怎么叫他记在这里就停了？就列为两半之后应该怎么样呢？然后他讲到圣殿外面去了，地也震动，磐石也崩了，这怎么回事？列为两半，你如果那个时候你在殿里面，幔子列为两半，你会干什么？
应该会很震惊吧？
那你会不会好奇呢？
我不敢。
你为什么不敢？
因为里面是至圣所，我不敢看。
至圣所里面应该有什么东西？
嗯，约柜。哎，这时候约柜已经没有了吧？约柜已经不见了吧？
这个就是问题了。我之所以要问这个，你晓得吗？首先，在旧约里面已经好多次这个事情，约柜是不能随便去看的。
对。
幔子面成两半，哎，那里面的约柜一定露出来了，那还了得吗？可是显然有没有约柜啊？没有约柜。那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假的呢？有没有任何的历史证据呢？你看圣经记载的这么些事情啊，要么有活人在当时做证据，要么你常常从历史里面可以得到证据。问题你刚才说里边没有约柜，约柜没有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约柜已经遗失了，不是吗？
圣经哪里说它遗失了呢？
我的印象里面，什么在士师记那里，还哪里就记录说约柜已经、哦、
那是很早以前的。到大卫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约柜是在里头的。那个时候
哦，是这样。
大卫做王第一件事情，他要把约柜找回来，他要把利未
哦，对，把约柜找回来，对。
约柜跑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开始不见了？你怎么知道后来他们建的这个圣殿里面是没有约柜的？那这件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你约柜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了神同在。
啊，那他什么时候这个约柜没有了？你看他们建圣殿建的这么漂亮，盖了半天，哎，弄了半天原来没约柜。那有没有历史的证据或者圣经的证据告诉我们？真的是没有约柜，因为从这里看实在是没有约柜，要不然一定要记的。
嗯，
第一个地方就是说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巴比伦王来灭犹大国的时候，耶利米那个时候呢，把各样的圣物都掳走了，那个时候就没有再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约柜到哪里去了。巴比伦王才不到100年，突然有一天晚上就被波斯人呢从这个河底下进来，那不流血政变了，就一下子改朝换代变成波斯王。波斯王一上位第一件事情就是照着以赛亚书的预言，就是说以色列人可以回去建圣殿，所以他们就回来建圣殿。回来建圣殿的时候带着什么东西回来讲的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有没有带约柜啊？没有带约柜。你去看回归的时候，那时候历史啊，没有带约柜耶。那这个没有带约柜呢，圣殿里面没有约柜呢，所以还有好几个历史的验证。第一个很出名的验证是什么东西呢？
约瑟夫有记。
记着什么东西？
就是至圣所里面除了一块石头没有什么东西。
他怎么知道的？记什么事情的时候记这个事情？
第二圣殿的那个重建。
圣殿的重建是吧？还有什么事情非常非常出名的？庞贝大将军，这个在主耶稣以前63年呢，那个时候马加比人独立革命其实那时候不是100多年，那时候比这个还近一点，我怎么一下子有点搞糊涂了。就是在这个马加比人两个后裔彼此在夺权的时候呢，有一个找了庞贝来帮忙，把庞贝引进耶路撒冷来，他就来了， 他觉得很奇怪，他说你们这怎么好像不怕啊，这些祭司呢照样在那里献祭啊干什么，因为那时候真的还要杀牛宰羊了嘛。那他一看里面有个幔子，呵呵，那幔子是至圣所啊，他是大将军呢、啊、那跟我们大军阀一样，他干什么掀开来进去看看。那如果旧约圣经讲的是真的，他这一掀开来他没命了。结果他进去看了出来了，啥都没有，没事儿，他什么都没看见。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现在到罗马去可以看见。Jeffrey 去过罗马没有？
没有。
没有。Wendy 去过没有？
我也没有。
你没，你们到罗马的竞技场，竞技场有旁边有个门，这个叫做提多太子门 Titus， 它是凯旋门的。凯旋门是干什么呢？就是罗马人他们做大将军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啊，不能够直接这样进罗马城的啊，一定要替你建立一座凯旋门，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就耀武扬威的骑着马从那个门底下经过。后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带进来的这些掳物啊、俘虏啊这些东西的。那这个提多太子门呢，是什么时候建的呢？就是耶路撒冷啊，包括那个竞技场啊，那个竞技场整个的经费是从耶路撒冷圣殿还有耶路撒冷城被毁掉之后的掳过来的钱去建的。那竞技场的旁边不远就是提多太子门，保存得很好。提多太子门上面刻着浮雕，就是从以色列掳回来的东西，非常让以色列人伤心的东西，是直到今天以色列人是犹太人，他是不往那个门底下去站的。那上面刻的清清楚楚，就是以色列那个出名的金灯台啊，圣殿里面的金灯台啊，扛进来了，还有圣所里面的桌子都掳回来了，就是没有什么，没有约柜。
约柜。
所以这些啊，真的就是跟你福音书记的是完全合在一起的，很惊人的一些事情。你要照说这个幔子一裂开，那约柜显出来不得了。那约柜到底有没有呢？你从圣经的记载，他们以色列亡国之后，约柜就成了一个谜了啊，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它。有人说在埃及，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
最早说明约柜不见的经文有吗？
没有了，就是直到巴比伦王来毁灭圣所的时候，约柜应该还在。约柜要么是被祭司藏起来了，要么是被巴比伦王掳走了，不知道了。以后再建了一个圣殿，圣殿又被希律王拆了，希律王又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耀武扬威的圣殿，有没有约柜在里面？没有。也就是说呢，神其实没有真的住在这里边，因为为什么要建第二圣殿，是等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包括斯提凡殉道的时候，还有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他的祷告就是说，神不住人手所造的宫殿，是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耶稣来他才说，你们拆毁这殿嘛，因为我才是这个殿的主人呢。但是你们这个殿一直是没有主人，约柜根本不在里边，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你如果福音朋友喜欢听故事，你要是能讲啊，再找一些，我们现在这些照片都很容易找了，比如说提多太子门上面那个照片是非常出名的，那个浮雕就可以给大家看，可以讲给学生们听啊。这是一个啊，当时呢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就是说所有的门徒都跑光了，谁在那个十字架底下，是男生在呢是女生在呢？都是女生在呀、啊、有几个女生呢？哎呦，玛利亚还有一个叫做苏珊娜，但是没写在这个福音，写在别的福音。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什么？这些妇女啊在福音书里面从来就没什么特别的重要，对不对？谁重要？哎呦，这些使徒啊，好得意。结果到了最后，彼得也否认主啦，这大弟兄都跑光了，谁还在那儿啊？这些妇女一直在那里，这里就特别把他们都记下来。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才能够知道它的重要性啊，可能福音朋友们就不太容易欣赏这个啊。但是底下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这是一个财主。名叫约瑟，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个人以前一直没出现，哎，现在出现了。你觉得他这个出现的意义怎么样？因为没他不行啊。 对吧？没他的话，耶稣的身体呢就被挂在十字架上，就丢到山谷里面，就当成罪犯就算了。可是圣经里面有预言，他说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啊，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不见得晓得那个预言，但是总之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好像很勇敢的门徒之类的。哎，突然，57节58节，你觉得他做这件事情有没有风险？他去求
有了，
有了，对吧？那什么事情让他这么的勇敢？让他这个风险到底又有多大的价值呢？他这么勇敢，他为什么不早点来？
一个可能是他的信心吧，这是。
你说死了反而让他有信心吗？不把他想得这么高的话呢？其实他既然已经死了，风险就没这么大了，这也可能。他衡量了一下，他觉得是可以的。那他在求耶稣的身体啊，其他的，他用细麻布裹好了。那其他地方还说他带了，还有那个尼哥底母带了上百斤的香料来膏了耶稣，把耶稣放在坟墓里。那当然我们查这章的时候已经查过了，26章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玛利亚，他就拿一小瓶的香膏，虽然是很珍贵的香膏，可是呢这比不上这个约瑟，对不对？那这两个人都是为了耶稣的身子做了些事儿，可这里面有一件很讽刺的事情，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尤其对于从国内来的基督徒来讲呢，其实是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我们常常遇见这样的事儿。这里面你如果说他好，他当然是很好，你如果要挑他的毛病的话，他有相当大的讽刺性，而且这个讽刺性呢是带着挑战的。
好像整个过场一样，当然他是也是很尽力。那么多的妇女为他守墓，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规矩啊。
难说，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们在这里其实遇见这样的事儿。他也不是不要信主，但是他有两个做法。有一个做法呢，就是他也参加教会，他真的是也很有兴趣，他也是受感动，他从来不说，然后他就回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还有一个很常出现的状况，就是他回国以前一个礼拜，他突然跟我说他要受洗，可是他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公开的受洗。那一般我也会答应他的，不会不答应他的。为什么呢？他的答案很简单。
不想让别人知道。
尤其不让谁知道啊。
CCP。
我是党员。你可不可以服侍神？这样可以。你说约瑟这样好不好？好。可是他跟耶稣中间他有一个在这里讲的非常刺耳的一句话，就是58节。他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吩咐给他，他才取了耶稣的身子。就说党准你呢，你就做。党要是不准，比拉多要是不准，那他怎么样呢？那他也就没
了，
没有了。对对对对对，你说这样好不好？好是好，不过你所得的一个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啊？
肉体的，
不但是肉体，而且是死的。就讲老实话嘛，对不对？是一个死的耶稣，他不会对你讲话，但是他让你伺候他，你在天上也有一定的价值。那有时候我要是讲话稍微不客气的话，我就说你总要决定到底是上帝大是共产党大，对不对？如果你从开头就已经一定要先去建立比拉多，比拉多尤其其他的福音书说的更刺耳，比拉多准了他，你要信主啊，我们是来到上帝面前啊，你还有另外一个势力准了你才能做点什么。哎，那你实在信的有点悲哀，不是吗？会不会？我们也是一样啊。有的学生他在这里，他爸妈不准，他不敢信主。我是党员，党要是不允许，那我就暗暗的做门徒。党准我弄多少，我就弄多少。党他三次开放了，我就到三次会，对不对？党不准的东西呢，我就都不做。
我认识个姐妹也，她要回国教书，党委让她入职的时候就问她，信耶稣的，你从国外然后回去来教书的，他写的是我没有信。
真的，那写了信人家不给他教了。
对，10年前在深圳的时候，就是在体制内的这些，他是公安局的，他党委的，他公开他的朋友圈，他的 moments 啊什么发的全都是信仰相关的。
嗯嗯，
的时候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这么能整释永信，也就能这么能来整各个教界了。
对啊，现在抓的非常非常严呢、啊，所以像这种事情，就是对我们来说，那真是直到什么时候就可以了？直到习近平把这个基督教中国化了，是不是、啊？把我们传的活耶稣变死了，他再穿上长袍马褂、啊，给他放在棺材里啊。准你了，那你就去吧。对，但是你说怎么办？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在国外的好像讲得很轻松，一点都不轻松，很难的。所以现在圣经就是有这样的特色，它这短短的几句话呢，跟我们现在现状对得很紧啊。那谁和这个不一样呢？玛利亚又不一样。这几个玛利亚，管他哪个是哪个，总之这些玛利亚，他倒不见得真的是说有这样的规矩没这样的规矩，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对着坟墓坐着呢？对那坐，你能够坐多久呢？你到了安息日那个一开始就是天一黑他们非得回家不行，他不能一直坐在那儿。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对着坟墓坐呢？这件事情有没有价值啊？
是不是要确认他三天以后复活啊？这天天坐在那里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猜想，对吧？这是弟兄猜的，我们觉得说肯定有个很清楚的动机。姐妹说什么？姐妹觉得他为什么坐在那儿？
如果我坐着，我可能是因为思念，
不
舍
得，舍
不
得，很简单。没有原因，没有什么属灵的原因，因为连玛利亚到后来就知道他并不是真的信，因为这东西太难信了。我们现在讲死里复活的耶稣，你讲习惯了，实际上这事情实在太难信了，尤其他确实是死了，所谓用细麻布帮他裹好，那虽然没有验尸官呢，那玛利亚他们大家都在旁边帮忙，那是真死了，真死了怎么活呢？可是虽然如此，他就是舍不得。那这个舍不得，你说做不做又怎么样呢？哎，凡是在圣经里面被记下来的，就是说在人看是没有价值的，可是在神看呢是很宝贵的，要不然他不会记下来，对不对？嗯，我们信主往往是从我们这边来衡量种种的事情啊，我这样信怎么样啊？啊，我的人生观啊，我什么呵呵我所得到的赐福啊，种种的东西。那圣经总是还有一个角度啊，包括他们在十字架底下，在神看是怎么样？这里面有一个天上的价值，有一个永恒的价值。那这也是无论是福音的朋友刚信，或者我们自己呢，要去注意的。因为真的是有永恒的话，那我们得问问什么是在永恒里面有价值。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事情是神看为有价值的呢，还是人看为有价值的呢？那神看为有价值的，哎，其实往往不是大事，是那特小的事儿。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在查，就是查到最后呢，还是姐妹就是希望知道说我到底这一生可以做什么，如果不做这种轰轰烈烈的事情，不做改造教会的事情，不做复兴教会的复兴基督徒的事情，可以做什么？最后给大家看的是雅各书里面的四章里面讲的，哎呀，特别用美丽的句子去说，在每一个姐妹的心里面，你应该有一个啊封闭的园，上了锁的井啊，里面种了各种各样香的花啊，新陈佳美的果子，是为了神而做的，是为了主而做的，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而在新约里面最大最好的榜样就是这几个玛利亚，这几个姐妹，包括主耶稣的母亲。剩下最后一个就是比拉多，对吧？还有祭司长，这几个角色呢，对于耶稣啊，无论是死的时候是活着的时候，他们的看法都很不一样。祭司长呢，啊，死了还要事先做好预备啊，免得有人把他偷了，然后传言啊，听说他第三天要复活嘛。比拉多呢，那这个我们不太懂啊。其实第一个从历史上来讲呢，耶路撒冷的巡抚啊，你觉得他是个好差呢，是个坏差，猜猜看，派到耶路撒冷做巡抚，
麻烦不好做。
全罗马帝国里面最麻烦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呢？犹太人喜欢闹事儿，那是不停的。其他的地方都是罗马直辖，你看罗马帝国底下还有没有一个什么叫做西律王的？除了犹太这个地方，没有了。为什么？马加比曾经独立，西律王把他的位篡了。奥古斯都他们都很聪明，他们觉得以夷制夷啊，我用你现存的系统来管你， 然后把你的宗教系统留下来，只要你们的大祭司，反正大祭司就是用钱买的，不是真的是亚伦的后人啊。然后你们给我们交税交的好就行了。那巡抚是干什么呢？这巡抚有点典故的，起先没这东西，后来就是因为哎呀，这个西律的儿子出了点事儿，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就撤掉，就变成由罗马的巡抚直辖，他有一个军团的罗马兵住在那个地方，那主要就是干什么呢？镇压。巡抚最不喜欢什么？前面已经讲了，比拉多洗手，因为他说我就不干了啊，你们随着办吧。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明明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他就说恐怕生乱。这一生乱啊，上面就是不高兴，知道吧？中南海不高兴，就把你撤了。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把犹大这个地方当巡抚，成为认为是一个肥差，都是个哎呀很难的差。军人呢，把你往这调一调啊，你走过一遍就好了。所以你这东西，你只要去维基百科上面看一下，罗马巡抚啊，耶路撒冷巡抚的名单，你一看就知道。哎呦，比拉多算是长了，待了十年，有的就是一年两年就走了，根本就不是个好差事。比拉多呢，主要就是要息事宁人啊，才有这样的说法。前面说恐怕节期的时候生乱，因为闹过太多乱子，犹太人一有什么节就要闹乱子，因为他们聚在一起嘛。这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大祭司呢就是派兵啊，把他守着，免得他们在传谣言，是吧？那比拉多就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啊，尽你们所能把守妥当。这个一样，他不是后来能够编造出来的东西啊，是真的是这么回事的啊。所以这是一些这一章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啊，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啊小八卦小历史，你要是愿意去研究的话是挺有意思。但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大概只能查到这里，还有一章短短的，我们就只有下一次来了。